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党刊《求是》刊发了一个多月前习近平的党史教育动员讲话，新华书店发行了讲话的单行本，推动全国范围的叫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的运动。习近平呢，要求中共党员在学习党史时要警惕一些错误倾向，比如夸大中共的失误和曲折，抹黑歪曲党的历史，将党史事件与现实问题刻意勾连等等，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继承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大一统真传，这一次推动建党百年学党史运动呢，势必要重设党史禁区，杜绝党内外研究探索倾向，改革开放四十年倡导的思想解放恐成绝响。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一位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昭。马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义。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习近平他在2月20号在学习党史动员教育大会上发表了这篇讲话。几天前呢，中共党刊《求是》重新刊发了习近平的讲话。我们看到新华书店呢还发行了讲话的单行本，外界确信习近平呢要在中共建党百年纪念日之前推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中共党史的运动。我来请教密苏里州的马昭教授，您怎么看建党百年学党史的这个运动？它是党内的还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习近平以此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呢，和这个主持人参加这个节目，也和宋老师呢一块探讨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党史的学习呢，其实在中国整个的政治学习运动呢，它有一个基本的操作方式。那么首先呢，是由党内的高层呢制定一个基本的学习框架和时间进展的一个计划，然后在党内展开，逐渐的向全民开展，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这么一种一种学习运动吧。那么目前来看呢，当然主要还是在党内先开始，但其实呢类似的这种活动呢已经在其他的形式或者通过其他的渠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开始了很长时间了。你比如说风行一时的这个红色旅游啊，还有包括这个影视界重拍这个红色的一些这个老的电视剧啊或者老的电影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歌剧舞剧这些东西。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比如说中小学的这个教材也经过修改。还加上呢一些重大的一些庆祝活动，那么实际上这种红色教育呢已经贯穿到了各个领域，那么这次党史教育呢只不过是把它再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那么至于说它究竟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肯定呢应该说要达到一个统一党内思想，要正本清源，那么由此呢展开一个新的尝试活动，那么最终呢要达到思想上、行动上、言论上那和这个新的这一个党中央呢要保持一个高度的一致，这是它基本的情况。
统一思想，看来呢这是习近平的一个主要目的。那么我们看到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呢，说求是啊，中共党刊求是呢重新刊发习近平一个多月前的这个讲话，披露了这个一些呢当时官媒没有公开报道的细节，比如说这个习近平要求在学习党史时要警惕一些错误倾向，哪些错误倾向呢？比如夸大党史的这个失误和曲折啊，这个要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啊，还有呢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这个恶意炒作，有的是不信任正史信野史，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于传播八卦这个新闻等等，对于非法出版物还有一条津津乐道。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习近平呢他警告了这个党史学习当中的这些倾向。那我就请教加州的宋永义教授，有人说呢习近平这是在为党史研究重新设置一个禁区，从此党史呢将失去它作为历史学科分支的一个地位，成为 官宣任意打扮的一个小姑娘，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哎，我觉得你这个最后这句话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你说了，就是说将党史成为一个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啊，这个话嘛，当然是来自我们就是说经常说的历史不是任意打扮的一个小姑娘。那么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个现在的中共党史的研究状态，她是不是还是一个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或者说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还是一个衣衫褴褛、千疮百孔的老太婆？这个恐怕我认为啊，这个至少是一个老太婆了。你想想看，这个以前的毛泽东时期的中共党史啊，可以说是从建党的日期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的问题啊，在改革开放以后，应当说是全面的突破，应当说是至少50%以上是因为历史真相的揭露，因为 Internet 的传播，可以说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些专门研究中国当代史、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圈里面，在一般的老百姓圈里面，恐怕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现在你要把她作为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我看啊，这个老太太啊，你再擦白粉打扮成小姑娘，恐怕也是很困难。那么习近平的这个话的要害是什么呢？他那个话就是要扭转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历史年轮，而且呢，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那个党史那里去。能不能做到？我觉得很难做到，因为时代毕竟是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你现在再跟人家去讲，你说这个抗美援朝啊，是美国人是南朝鲜政权发动的侵略战争，然后呢，你是抗美援朝，实际上你是抗美清朝了，对不对？是你侵入了朝鲜，你支持侵略者，那个恐怕很多人不相信了。而且呢，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学者不相信，恐怕稍微有一点文化，因为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啊，已经是很多真相已经披露出来了。那么关键这里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要重新说谎，而且还要把它说圆了，能不能？我看是不能。
好的。那么习近平看起来呢，他是要用他的话来说，新时代新形势下啊，统一思想啊，他的口头语就是解放思想的最终目的还是要统一思想，所以现在看起来呢，习近平要把这个党史统一到他的这个话语权之下。那么习近平这样做呢，实际一点都不奇怪。人们常说他得到了毛泽东的真传，具有毛泽东那样的胆略、气魄、抱负和雄心。当然，是不是具备毛泽东这个才干，还有这个威信呢，可能是另当别论的。习近平常常引用史书上的一句话，说是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他警惕中共的敌人，说是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执政以来呢，我们看到他非常看重维护正统的共产党意识形态。我来请教马教授，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40年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呢，就是管制逐渐放松，学术研究甚至人们的日常言论都具有了一定的自由。那么现在看来，中国正在反其道而行之。那么前一段呢，甚至我们看到网上人们的一些感想和议论都成了污蔑革命英烈的这样的一个罪证。我的问题是，马教授，中国距离回到毛时代的意识形态，您认为还有多远？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回到刚才宋老师的那个点评的部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呢，已经不是说到底是想不想回到那个时代，而是能不能回到那个时代。因为我们要看到呢，其实现在应该说从1949年到现在，或者说从这个1921年中共建党到现在100周年，今年是100周年，经过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之后呢，已经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了。 那么应该说呢，现在这一代人或者即将成长出来的这一代人，即将走上这个所谓的这个行业的领导领袖这个阶段的这些人呢，他们呢已经不是那种经历过革命的一代人了，他们也不是这个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了，而应该说主要是开始是变成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代人了。
嗯，
甚至于更你如果再把眼光看得更远一点的话，他实际上是全球化这一代的人了已经。那么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这个所谓的革命传统教育啊，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了。那么他既没有亲身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过啊。那么在课堂上只是听到了一些这个知识的一些简单的传输，那么到底如何对他们进行这个所谓革命传统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另外一个呢，我们说你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像刚才宋老师所说的，是个网络资讯发展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啊。虽然我们说可以通过一些方式使这个网络呢相对来说不畅通，但是呢你毕竟人还是可以走的，对吧？书本还是可以来回进入的，那么这个学术交流也在进行，那么这个中国还有30多万的学生在外国留学，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完全把它这种网络资讯隔断开呢也不大现实。那么当然你还要说的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目前这个发起的这新一场党史学习运动呢，也有它一个不仅是要解决刚才说的这个长时段的问题或者未来的问题，有一个短时段的一个当下问题，那么也可能是主要针对的是特朗普执政的后半期呢，这个美中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那么美国试图要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党和中国的国分开，把中国的党和中国的这个是所谓人民分开，那我觉得呢，这个对于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呢，这可能也是一种考量，希望通过这种党史的教育呢，来把这个关系吧，党国的关系，党和人民的关系呢，更加从理论的角度、知识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固化。那么到底该怎么做，能不能做成，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现在我也不能够说能说出什么样的结果。
嗯，那么马教授的意思呢，就是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已经打开过了。然后呢，你要想用大门关闭之前的这个思想来统一这个人们，统一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恐怕是很困难的。我们看到邓小平，他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推手就是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主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这个大讨论呢，就突破了毛时代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禁锢。所以学术研究的限制啊，党史啊，近现代史的禁区呢，都接连被突破，人们开始呢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才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一个局面，奠定了当今习近平可以平视世界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呢，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我来请教宋教授，现在外界就普遍担心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还能容得下邓小平的思想解放的这个空间吗？这个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还会不会这个倡导思想解放？那么没有了思想解放，又何谈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呢？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就是说缺少了思想开放解放这样一个，就在这个中共目前这样一个威权体制下，他是不是还可能在学术研究上、文化艺术上，甚至大而化之的道，在整个经济发展上持续？这个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对这个问题的个人思考呢，我觉得呢，第一个就是很显然，就是说习近平并不想主导思想解放，而且呢，他觉得思想解放已经是过了头了。那你比如说他讲的说是这个党史研究是刻意勾连历史和现实，这个话本身就有毛病，因为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间又说要以史为鉴，那么这个以史为鉴就是刻意勾连嘛，对不对？就是要从历史作为一个镜子来指导你今天的，那否则你要以史为鉴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整篇讲话，我看了一些，就是说除了一些古诗古语以外啊，好多东西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 你讲了半天啊，你才能传播出哦，他讲的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其他的意思。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思想解放，这个政治改革也好，思想解放也好，它是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个我想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如果说你不向前进，在中国目前的威权体制下，它一定是大踏步的主动的倒退。我看不出习近平有任何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的任何想法，或者说任何意愿。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习近平恐怕是误解了，他以为这个思想解放这个问题啊，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或者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他可以非常有严的加紧控制，而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领域内他仍然可以开放。我觉得从战略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你只要回顾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走过的历程啊，都是政治改革促进了经济改革，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相反。所以这个他这个完全两元论的思维啊，他没有考虑到这个两者不能兼顾，而且呢无法共存，恐怕从战略的发展来说一定是这样。最后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花了45年的时间，我从1976年文革结束啊，好不容易建设成了今天中国的历史条件，但是呢你要倒退，你要产生恶果，不需要45年，恐怕就是5到10年这个恶果就产生出来。这个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是一定的，当然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我们算不出来哪一天哪一个月哪一年，但是这个倒退是一定的。
经历过文革的人，特别是经历过这个中共以之前的那种严酷统治，我是指文革之前，改革开放之前的严酷统治的人呢，恐怕都知道这个思想解放的这个重要意义。习近平他也不敢完全抛弃这个思想解放的说法，但是他对思想解放的解释是什么呢？他在纪念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他讲思想解放是什么呢？他讲思想解放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所以人们早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习近平现在这个他的动作的一个端倪。那么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那么我来请教马教授，一部实事求是的中共党史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党史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关于这个党史啊，或者说国史怎么写，我觉得呢这有两种方法写，一种是开放式的写作，一种是封闭式的写作，对吧？那所谓开放式的写作呢，就是说在现行法律的允许下，那么你开放档案材料，开放历史材料，同时开放讨论，也开放争论，是吧？这个呢应该说是曾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那么在这种基本共识的条件下呢，我们看到了一批新的材料的公布，那么档案馆也在开放，然后呢也确实促进了学术界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深入化。那么应该说在过去的这个20年到30年过程中间，美国史学界研究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发展的领域就是中共党史、中共国史这个研究。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得益于这种开放式的学术环境。那么当然说，如果说回到一种封闭式的写法，那所谓封闭式呢，那就是要限制这个材料的使用，限制这个学术的讨论，那么对一些敏感的问题，那么要设定一些回避的方法，或者说设置一些回避的这个规定。那么但是这种方式呢应该说 还是不是应该说是非常有悖于学术的一个基本的操作的原则。就好像我们，因为我们带博士生的话，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学生在去回国查档案材料之前呢，大家都先要讨论讨论到底今天这个档案馆还开不开门，或者说下一个月这个档案馆还开不开门，是吧？那如果不开门的话，这个题目就要换啊，或者说不开门的话，这个题目就要这个甚至于重新去设计一个新题目啊，这样实际上他为这个正常的学术研究呢，还是说设定了很多人为的障碍吧。但是至于说这个如果说是一种封闭式的学术写作学术研究的方法究竟能不能够实现，我觉得呢这种方法首先呢争论并不会就此消失，对吧？那么而且呢如果正常的学术无法进行的话呢，那么正是这个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所谓野史秘史那才会当道，对吧？那么如果你要真是想正本清源的话，那么这种更加广泛的开放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是正本清源或者说这个消灭这种野史秘史的或者说与它辩论的最好的办法，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是一个应该要记住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习近平提到呢要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要更好的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据亲共媒体多维透露啊，或许存在呢中共将在百年的历史节点对舆论关注的历史事件再次做出表述的可能性。就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之后的2月25号，我们听说呢中共组织编写了这个叫中国共产党简史，作为中共学习党史这个运动的一个读本。我来请教宋教授，这就不能不让我想起苏联共产党当年编写的联共部党史简明教程啊，我有点不寒而栗的这个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内部这个简明教程它通篇都是谎话。也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宋教授您怎么看？
哎，我觉得这个许博，你这个担心啊，不是多余的，恐怕就在我们这些做中国党史啊，或者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这个学者心目中间都有。但是当然呢，我不把这个当做一个非常重大的，或者说它可以进行得下去的事情。这个刚才这个马教授说的很好，就是说在整个研究界。这个我说的这个对中国党史或者说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界，还不仅是欧美的研究界、日本的研究界，还包括中国本身的研究界，恐怕也是一个行不通的东西。那么当然关于这个习近平讲的那些口号式的话呢，我想对那些领导人的话或者说那些宣传性的要从反向来理解。比如说他想的那些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片面理解呢，恐怕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啊有所突破历史真相有所揭露的。他讲的那个正本清源呢，我刚才这个听这个马教授就讲得很好，就是说像我们欧美的史学界，我们做研究的方法啊，恰恰是在众生喧哗之中呢才能够正本清源。这个学术研究你不能用行政手段来一刀切嘛，对不对？你一刀切必然是主题先行，必然是阴谋史学。那么这个在文革中间就搞得更多了。你想文革中间搞党史，你就搞出来是不是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了，是林彪和毛泽东在林这个井冈山会师，而且当时周恩来竟然认同了。但是后来怎么样呢？没几年啊就成为笑话。所以我倒是有一个建议了，借你们美国之音啊，就说中共的宣传部门或者说这个党史的那些学者，恐怕不要着急去搞这个中共简明党史。因为你现在这么着急的搞出来的东西啊，恐怕比联共部简明党史啊还不如，还要粗制滥造。至少联共部党史这个简明教程啊，我读过两遍，这个我觉得它在逻辑上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那你现在的这个中共的一些宣传啊，我觉得他在逻辑上就是矛盾。你比如说讲到这个习近平的名言嘛，就是说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前面的30年。那你为什么要改革吧？改革就包含着否定嘛，否则你不需要改革。所以在逻辑上都是荒谬。所以这么着急搞出来的肯定是文革期间的那些，就是说这个阴谋文艺啦，阴谋史学啦，这个批林批孔的那些玩意儿，非但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粗制滥造，会流向笑柄，还是慎重一点为好。
那么习近平他在阐述党史学习教育运动的必要性这个问题上呢，他洋洋洒洒讲了6个方面，其中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他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谈起，然后讲到张国焘、王明的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然后呢联系到现实，有些人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对政治要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不上心，最后归结到要增强4个意识，坚定2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来请教马教授，庆祝中共建党100年之后呢，就差不多来到了中共20大。那么对于习近平个人权力和中共体制来说呢，这都是一件大事。您如何看党史学习教育运动和习近平地位和权威之间的这个联系呢？
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就当然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它有一个权力集中的过程，当然也有一个权威的一个树立的过程。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呢，或者在这两者之后呢，更重要的一步呢，是要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思想体系。那么我们说这个，其实你可以看看当时这个中国共产党党章嘛，它的一般开头都要给你写明白，对吧？从这个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然后到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这个理论的一些这个什么吧，就是说成就吧。那么如果说要完成这一代的成就的话，它需要一个最终实现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建构。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党史学习呢，应该说可能应该是把它放到这么一个理论建构的过程中间，是为真正形成一种可能，比如说叫习近平思想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为它进行一个真正的铺路，那么完成了到20大的这么一个过渡。
好的，那么中共总共呢开展过3次集中性的党史学习运动。第一次我们都知道延安整风运动，第二次呢是1951年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时候一个党史学习活动，第三次就是现在这个习近平的党史学习教育运动。我来请教宋教授，3次党史学习教育运动都是毛泽东和习近平2个人搞起来的，足见两个人之间紧密的这个师承关系。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之前改革开放40年没有一位中共领袖搞这一套，为什么毛泽东、习近平独好此道呢？
我觉得你这个3个学习运动啊提得很好啊，这个尤其是这个1951年这个运动啊，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思想改造运动，是吧？那个思想改造运动第一个阶段是政治学习，但是后来呢就搞成群众运动了，就搞成这个文革的前奏了，就学生斗老师，老师斗老师，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政治学习啊也很有危险的了。所以这个习近平这个东西搞得不好啊，也会搞成走样，也会搞成很大的这个灾难。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中共各个领导人的对比来说，确实你说的对，就是说毛泽东和习近平呢对这个情有独钟。那为什么情有独钟呢？我觉得主要是对历史的他们的历史观。那个
好的，
依照
宋教授，对不起啊，我们时间到了。
好的，没关系。
我们这个问题呢还没有谈完，但是呢，我们以后找个时间专门请宋教授来谈谈这个问题。好的，
好的。
两位教授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